们现在打开创世纪第二十二章，创世纪二十二章，这张圣经的题目是，创世纪二十二章，这张圣经的题目是新事业蒙大福，新事业蒙大福，所讲的是什么？是讲到亚伯拉罕，在他这个这张圣经就讲到神再一次的试验他，比起以前来讲，可以说亚伯拉罕在这一张圣经可以说达到一个属灵的高峰，这个试验不是别的，乃是神所给他的，在他一百岁的时候所生的那一个一张神，今天要考验考验他，看看他肯不肯把神给他的，是他的独生子，又是他一百岁老年的时候，这不可能中所生的那个儿子，神让他献给神，献为燔祭的意思就是全部的归给神，好像像燔祭的牛或者羊一样，把这个整个的当作一个祭牲，把它献给神。这个对亚伯拉罕来讲，实在是个很大的考验。但是我们知道，这张圣经亚伯拉罕必须要经过这一个实验，然后呢，神要把大福赐给他。所以往往是这样，神要把恩典给我们，神先考验我们，你配不配得到神所给你的大福？我想大福没有人愿意，是不是？过年呢，过节呀、大家呀、中国人都是对联呢，福福福，是不是？福禄啊，是不是？福禄中海呀、都喜欢福。但怎么样的福？今天神给亚伯拉罕的福是超过地上，是超过人间，是超过人一切一切的福。下面也讲到神给他大福，但是在没有给他之前，神要考验他。所以这张圣经就讲的经试验蒙大福。我们每个人在我们的属灵的道路上，在我们的生命中，也必须也很可能经过许多的考验。只要试验我，试验什么呢？试验亚伯拉罕是否真的全心全意的爱神，甚至胜过爱神给他的那个独生子，他那个宝贝儿子，真是可以叫做宝贝儿子，是不是？老年生了一个儿子，你说是多宝贝啊？绝无仅有，就这一个，是吧？而且是跟撒拉生的。那个夏甲，那个使女生的以实玛利，那根本不算数，在神起一计划当中也根本没有算。就是这一个儿子，神允许的儿子，他所爱的，而且是他独生的儿子，神说你把他献给我。为什么这样做呢？那就是说神要把大福给这一亚伯拉罕，要让他的生命要晋升一步，要他的生命要提高一步，提高到一个程度，他整个的心是以神为第一，整个的心是专一的爱神，在神以外他没有什么占据他的心。以撒是给了他的，但是难免这个老年的亚伯拉罕呢，出来进去以撒以撒也是爱得不得了，本来亚伯拉罕跟神很亲近的，现在我看到慢慢慢慢的这亚伯拉罕呢，这心里面呢、有了谁了？有了以撒在他心中占据的地位，可能跟主的关系就没那么亲密，以撒成了他的宝贝，以撒也可能会成了他的偶像，占据他的心，这样的话神没办法让他能够怎么能够得到那颗大福。神给他的福是超过人间的福，等一下我们就看究竟神给他福有多大，所以必须要经过实验。所以现在我们看一下第一段，就是一节到十节，顺服献上爱子。亚伯拉罕今天经过的试验代表什么意思？顺服就是听命，神怎么说他就怎么做，献上怎么样，你要叫我们献一样东西还不难，是不是？如果主说你最爱一样东西就给主，那是等人你可能会做到。但是献上的是什么？是他身上的什么最宝贝的，是不是？是他什么？是他自己的亲骨肉，是他亲生的，是最宝贝的那个爱子要献上。这个对亚伯拉罕来讲确实不是这么容易，我们大家都知道，是不是？有儿子的最最宝贝的，你最爱的，如果主说你给我，敢不敢？所以神就给我们看到，以撒是神允许的这一个什么呀？给亚伯拉罕的第一个儿子。也可以说前面一章特别提到，神说什么？神曾经对亚伯拉罕说，因为从以撒生的才成为你的后裔。也就是说，神的旨意和计划是借着神给亚伯拉罕晚年一百岁时所生的这个儿子，要成就大事，要成就计划，要让他的子孙将来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要带出一个国度，要带出一个民族，要成就神的计划，而且要预备给耶稣基督的家谱。所以他说是一件很关键的事情。以撒可以说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一个人，但是神说现在怎么样？ 在你养不大孩子手里，不能成就什么计划，必须把神给你的你再给神。那这个时候呢，养不大孩子心就是完全就是独一的，就是神在你那里心。而以上呢是献给神的，献给神的。所以我们看看这个考验呢很有意思，究竟神试验还有几个方面。通过这一段里面我们可以思想一下，有几个方面的试验。第一，神试验亚伯拉罕有哪些方面呢？第一点，就试验他爱神要胜过一切，甚至胜过他所最爱最爱的那一个。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最爱的，是不是？有的人是什么太太，那有的人是自己的先生，有人是你那个宝贝的儿子，是不是？有人可能是你那个宝贝的姑娘。总而言之，每一个人心里都有最爱。所以第一点就是说，神要为什么要试验亚伯拉罕？一个人灵性的晋升就是要经过考验。第一就是爱神胜过一切，第二神试验他什么？拼命，拼命到一个地步不讲理，无条件，那叫拼命。如果你还有条件你还讲理，不叫拼命，是不是？好像我们对孩子讲话也是这样，让你做什么一定要做，这个你心里就满足了，是不是？孩子就是把他体会你的心，他就是无条件的拼命。第二就是神试验他是否听神的命令。第三，信心的考验。为什么说亚伯拉罕经过信心的考验？我们看一下这一段时间很重要，这是希伯来书新约的最后了希伯来书第十一章，你看在新约里讲到亚伯拉罕的信心，这个信心到什么程度？我们看看亚伯拉罕的信心，十一章十七节到十九节，找到了吗？找到，我们大家一起读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十七节到十九节这一段，找到了吗？好，一起读。亚伯拉罕因着信被试验的时候，就把祭物献上，这便是那婚礼受允许的，将自己独生的儿子献上。论到这门子，他没有话说，从以上的门在他被子享受之后，他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他也仿佛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来。所以亚伯拉罕被试验，被试验的时候把以撒献上，是不是？也就是他欢喜领受神的应许，将自己的独生儿子献给神。啊，而且怎么样啊？你献给神就等于这个孩子死了，因为旧约来讲，燔祭是什么意思？我们知道，燔祭就是把这只羊或者这个牛要把它宰了，就宰了，宰了剥皮也把它切成筷子，整个的燃烧，叫神所用所享受，这叫燔祭。现在儿子要这样的献上，那你说神的应许不就都落空了吗？在这里告诉我，亚伯拉罕就这么信，他信什么？他相信神能够从死中给他得回儿子来。哪怕你叫我这个儿子死献上，我就这么信，那我也相信你能够叫我这个儿子在死里复活，你还能给我。你看这个叫多大的信心？像我们真没有这个信心，是不是？我们常常讲凭眼睛看环境，是不是？你给了我啊，你又让他夺取，那么就没有了，没有了你的允许，你的计划，你对着他要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什么也做不成，是不是？亚伯拉罕是这么信，这就叫信心，这个拼命，这个信心，这个都是很宝贵的。那这亚伯拉罕的信心呢，还一出生就我们就不查了。但我告诉大家，就是在雅各书希伯来书后面雅各书第二章就讲了亚伯拉罕的信心是有行为的信心，所以被称为神的朋友。也好，我们大家看一下吧，就在希伯来书后面，你翻几页就找到，还是找一下好啊。你看看新约几处圣经讲到亚伯拉罕的，称赞亚伯拉罕的信心。二十一节，雅各书，新约雅各书第二章二十一节，我们看到二十四节，二十一到二十四啊，找到我们一起读。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把他儿子以撒献在坛上，岂不是因行为称义吗？可见信心是与他的行为并行，而且信心因着行为才得成全。这就应验经上所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他又得称为神的朋友。这样看来，人称义是因着行为，不是单因着信心。这一段也很宝贵，这告诉我们什么？你说我有信心，我信心很大，你行为在哪里？神让你献，你肯不肯献？如果不肯献，说明你根本是空话，是不是？白说，没有真的行动。 这信心好像看不到，实际用实际的行动表现出来，你是真的有信心还是没有信心？这亚伯拉罕为什么说他的信心是？亚伯拉罕在圣经告诉我们，被称为是信心之父，是信心的榜样，是信心的先祖。以色列的祖先也是我们的祖先。那今天我们外邦人都是因着亚伯拉罕的信蒙恩典。你看他信到什么程度？你叫我把儿子给你，我也信。这个叫真正的信心，而且有行动，我就把它献上，献为燔祭。我不讲理，我就知道你是一定会成就的。你就哪怕我的儿子死了，我都信。这叫做有行为的信心。所以我们的信心要有行为，就透过行为表现出你那个信心来。信心在里头，谁看得见呢？哪个人不能把你心挖出来？但是你的行动说明真的有信心。所以亚伯拉罕被称为神的朋友，第一次我们看到是前几章十八章。创世纪十八章，他是真正成为神的朋友，因为什么呀？因为他爱神到极点，他接待客旅，啊，他无私，他热心，所以神说什么呀？我所说的是怎么那个瞒过亚伯拉罕呢？他成为神的朋友，这个地方又告诉我们，今天的圣经，亚伯拉罕经过试验以后，他实实在在成为神的朋友，这跟神的关系已经是朋友的关系，亲密无间，是不是？神怎么说他就怎么说，因为他信靠神。这个信心的意思是对神百分之百的不怀疑，我相信神叫我做的一定做不了，这是第几个方面呢？第三个方面呢？第四个方面就是敬畏神。为什么我先提一下，等一下我们接着看，我们就知道这里都提到了，就是敬畏神，就是说一个人敬畏神也要经过考验。敬畏神是什么意思？就是以神为事，尊神为圣。他什么在敬畏神上，就是说他不敢有自己的意思，他尊神为圣，也就是说到他对神有一个完全的一个什么敬而怕，敬就是尊敬，畏就是惧怕，不敢得罪神，因为这是神说的话。所以后面也讲到，神说我知道你是敬畏我了，他敬畏神。亚伯拉罕这一章，这个本身就表现出他是敬畏神，他是信靠神。他是爱神胜过一切，他也是绝对听命的，起码有这么几个方面是亚伯拉罕经过实验。所以我们每个人，我们的一生当中，可能是要很多地方考验我们，不然的话，我们不能自己给大家，我是非常爱主，你爱主要经过实验，是不是？你这个基督徒，你有信心没信心也要经过实验。彼得前书第一章的告诉我们的信心经过实验，就比那个什么，比那个被火试验的金子还要宝贵。镜子都是什么？真金要经过火炼，我们的信心要经过火炼，就是宝贵，宝贵的信心啊，被称为是宝贵的信心啊。这是这个顺服献上爱子的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我们再接着看啊。我们现在就从这个圣经呢，我们接下来一节一节的看去。这是以后神要试验亚伯拉罕，这是叫做试验。神就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他立刻就回答：“我在这里。”你看，我们对神的是一个什么？这一个敬畏，这一个听命，对神的一个态度，就要像效法亚伯拉罕，不要让神找你叫你半天都找不到你。所以亚伯拉罕跟神的关系多么亲密，他立刻就说：“我在这里。”接下来神就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说了三次，是吧？你的儿子，还有呢，就是你独生的儿子，所以以实玛利根本不算数的，你从肉体血气，你纳了个下辖，纳了个妾，所生的神根本不算数，这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神说什么呀？你把他带着往哪里去？指定的地点，下面就是往摩利亚山进去，在国所指示你的山上也把他献为燔祭。摩利亚山以后从此就出了名了，而这个地方就是以后所罗门渐渐的所渐渐的根基，记住啊，就是这个摩利亚山。所以什么是渐渐的根基？就是亚伯拉罕献给他的地方，就是渐渐的根基，也就是爱神到极点，这就是神的渐的根基。教会的根基应该建立在这个关系上，就是爱，就是一个爱子，爱的爱到什么程度？爱到把自己独生子都献给神，这就是根本渐的根基。以后更精深的，如果这上升这还有很多的意思在里面，就告诉我们说什么是渐的根基。亚伯拉罕献上的以撒，那结果呢？他得到的是什么呢？他夺回来的是什么呢？以撒其实没有死，结果得回来什么？得回来是那只羔羊。羔羊代表什么？大家知道吗？代表什么？耶稣基督。
神说你把你的儿子献上，我把我的儿子给了你，给了全人类，是吧？所以这一个圣殿的根基实际就是基督耶稣和十字架，因为凡祭就代表耶稣的十字架，就为我们成为这个凡祭。神呢，其实不过是考验考验，一旦神真的让他把以撒给杀了，神不会这样做的，但只要考验你，那亚伯拉罕就真的这样做。所以我们看一下第三节，亚伯拉罕于是就顺服。第一节第二节是神的呼召，神对他的要求，是吧？告诉他你要献的是谁，你要往什么地方，要把它献为燔祭。献为燔祭他都懂，你犹太人都懂是什么意思，就把它宰了。完全的奉献是一种牺牲的祭物。第三节我们看亚伯拉罕的回应，第三节到第五节可以说是无条件的顺服。今天神要求我们怎么样叫爱护，怎么叫顺服，这个顺服要做到无条件的顺服，你不要跟神讲理，这才真正的爱护。所以第三节亚伯拉罕清早起来就预备好了，背上驴，带着两个仆人和他儿子以撒，还有呢清早起来他就早早就起来了，连柴都劈好了。一个老头子现在已经100多岁了，起码是110多岁。根据这个历史，我们上次读的那个，我们在英文查经班里都查出，说以撒现在起码是已经是成年了，不是一个小小的童子。以撒的顺服当然预表基督的顺服，所以带着你的儿子还要把柴劈好，他表明你这个亚伯拉罕是真的有心，不是装装样，是不是？所以他早就备好，驴也备好啊，柴也把它劈好，还有呢啊，怎么样？劈好了燔祭的柴，然后就起身了，起身了就往神所指示他的地方去。所以摩利亚山的道路就代表十字架的道路，献上奉献的道路，信心的道路，奉献的道路是十字架的道路，是一条窄路。所以我们知道根据那个地理地图啊，我们就可以查出来，从亚伯拉罕所住的这个地方叫别示巴，最南部，犹太的最南部，从别示巴到摩利亚山约有40个迈，40个迈也是得走3天呢，是不是？你这个人走路啊，在背上驴也不能老骑着驴，是不是？就是骑着驴也得走这么长时间，40个迈这么长的远的路，他就顺服。100多岁的人呐、他没说我累死了，你让我找个近地方，非得找那么老远去做什么？他那么有家庭，他就是无条件的顺服，就去了。就这样的走，走了第3天，远远的就看见了那个地方，但是还没有到。这个时候亚伯拉罕知道，他不能够怎么，他不能要把仆人带到山上，不能啊，你这个驴也没有必要带到山上去，是吧？因为神叫他献的是以撒，只有他可以上。才能够真正的上的摩利亚山，因为他要把以撒献上。如果带着仆人的话，我相信当着仆人就得跟他打起来。哎呀，你怎么把我们的这个公子什么少爷呀、怎么给献上来了？你这个大概就疯了吧？你发神经了吧？是不是？还有，他早上起来，他也没跟他带在上面啊？没有啊，神让你献什么，让你做什么，你今天只有你跟神的关系，你不能跟太太上面。那撒拉是肯定不答应。是不是？我爱还爱不过来呢，你把他献上，这怎么人也有些人情吧？不可能的，是吧？所以他都不跟人上了，他一早起来就走了。他怎么的？你看看现在第三天呢，他怎么说？他对仆人们说：“你们和驴在这等候，我和童子往那里去拜一拜。”轻描淡写就说：“我们去拜一拜。”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叫敬拜？真正的敬拜就是把你所爱的献上。真正的敬拜就是真心的爱主，真心爱主的人就爱主胜过一切，甚至自己的独生子，自己最爱的表现，这叫拜。不像我们这个礼拜天来了，有人穿着西服革履来了就是拜，外面穿着挺漂亮就是拜，那不一定是拜。真正的拜是什么拜？你看看亚伯拉罕怎么拜啊？我们到那里去拜一拜，就回到你们这里来了。于是呢，下面第六节开始就是亚伯拉罕把燔祭的柴放在他儿子以撒手上，小以撒也能够扛柴了，表明他根本不是太小了，放在以撒的身上。你们这个是表明什么意思？以撒背着柴，跟着父亲一路往前走，就是代表着主耶稣为我们背负十字架走向哥哥大，代表这个事情的意义。以撒 自己就成了这个凡祭。他进了圣地亚伯拉罕，他就一路这么走，甚至到了以后把他捆绑起来，他都默默无声，毫无抵抗。所以以撒的顺服是预表基督耶稣为我们将自己献上，是这样的顺服走上哥哥他，自己为我们缘故甘心默默甘心乐意的上十字架。耶稣可以不上十字架，耶稣也可以吩咐十二营的天使来营救他。这里圣经都提过，十二营起码有一万多人了，但是主不救自己，主为我们缘故甘心上十字架。你看以撒多顺服，父亲叫他背柴就背柴，底下亚伯拉罕自己手里呢拿着火与刀，火与刀代表什么？表示他献子的决心，实实在在有准备。因为什么？你要献祭一定要有火，火可能当时就是一种火石，啪一打就出火。这个刀也叫什么？没有刀怎么献祭？你必须把这个羊啊，把这个牛啊，把这个一定要宰掉才行。火与刀他都准备好，于是二人同行。那所以我们看见这条路啊，实在越走越窄，你不能带着仆人，你往上走越走越窄啊。只有亚伯拉罕和以撒两位。底下以撒就问他父亲了，第七点，以撒对他父亲亚伯拉罕说：“父亲呐、啊，我们想想，亚伯拉罕每走一步啊，这心如刀割，每走一步都是好像割爱一样。但是每走一步，这个三天的路程啊，真是代表十字架的道路。这三天的路程。”可以说亚伯拉罕他已经把他的儿子献上，他已经有这个决心，不然的话每一步他都可以回头的，他可以后悔的，他可以不献的。所以跟他说我抓住你非献不可，所以可见亚伯拉罕是真有决心。但是孩子一问他，你说他心里什么滋味？我儿我在这里。那以撒叫父亲了，父亲呢？亚伯拉罕说我儿我在这里。以撒就说了，请看，火与柴都有了，但是凡这个羊羔在哪里呢？以撒在家里从小就看见亚伯拉罕经常献祭，在这样的一个家庭里面天天看见，对吧？这种属灵的生活。但是这一次呢，又拿着柴又带着火，就是没有凡这个羊羔，以撒就有点怀疑了，是不是就问了他父亲？你看亚伯拉罕怎么回答？亚伯拉罕说，我儿，神必自己预备做凡祭的羊羔。可没告诉他这样上帝要把让我把你宰了，他没有这么讲，是不是？他这么讲的话，以撒也吓一跳，是吧？或者以撒也不看，没有，他没有讲啊，他默默无声，他就讲什么呢？神自己逼自己预备，所以这也看见亚伯拉罕的心情啊，他的心情是什么？我把我这个儿子献给神，一定会预备，预备什么呀？是一定会预备，是吧？使我这个儿子还要还给我。不然的话，你的迎娶在哪里？怎么成就啊？所以亚伯拉罕有这个信心，他就对儿子讲：“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实际这个燔祭羊羔是谁呀、啊？是谁呀、啊？就是以撒自己，是不是？就是他这个儿子，但是他没有讲。于是二人同行啊，所以这条道路就是我们要跟随同行，叫二人同行，没有第三位，没有第三位，二人同行。到第八节为止，这就是看见什么呀？看见了这个以撒的顺从，从六节到八节完全可以看以撒的顺从预表基督为我们成为被杀的羔羊，甘心乐意献上。以撒就是这个羔羊啊，非常为我们两个甘心的献上。所以以撒的顺服实在是很宝贵，默默无声，就是主耶稣就是谁。底下第九节到第十节就是伸手拔刀，那就看见这一个亚伯拉罕是有决心的行动。他现不是说我做做样子，他不是。如果他手不伸出来啊，神的使者也不会呼叫他，那也表示他没有真的现。真的现是什么？不是带到山上就完了，乃是第九节。你看他们到了神指示的山，亚伯拉罕立刻紧接着就出来把柴摆好，捆绑儿子，把儿子放在柴上，立刻就行动。他不是说我到山上了，我看看怎么没有那只羊羔啊，啊怎么没有那给我预备啊？他不是，因为你说是儿子献，我就献，所以立刻他就这么大的儿子，不是小孩子，把他捆绑起来，捆绑起来。这以撒也没有反抗，你看见没有？以撒的顺服也太难能可贵，是不是也反抗？把儿子捆起来，而且放在柴上。第十点， 亚伯拉罕就伸手拿刀要杀，刀子举起来了，这才算真的。你装不装面，那神没有回答，你一个符也买不到，是真的。亚伯拉罕是真的，这刀子拔起来马上就下来了。就在这个时候才开始出现了第十一点，神的使者显现，是吧？你不举刀，你看不见神的福，神的祝福，你也看不见神的显现。所以第二段就是十一节到十四节，十一节到十四节就是神的显现和预备，神的显现和预备，神的显现和预备是哪里来的？是第一节到第十节亚伯拉罕顺服的一个结果，有顺服的行动，有信心的行为，有这样实际的真正的把他的爱子献上，有这样的一个心，这样的行动，这样的决心和这样的行动，所以第七点才出现。正在他达到要杀的儿子的时候，七点又把他使者从天上呼叫他，叫到他两声，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你再聋也听见，是不是？因为他年纪老嘛，叫他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大家以后我看我有一个图，一本英文圣经很清楚的一个图，咱们我们看看就知道。他正要什么？正要拔刀，正要宰的时候，结果神的使者显现，叫他说我在这里。天使说你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一点不可害他。现在我知道什么？你是敬畏神的，这就叫敬畏神。所以什么叫敬畏神？敬畏神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说甘心乐意把自己所爱的献给神，就是说神的命令我绝对绝对的顺服，这就叫敬畏神。我跟神毫不讲理，完全的屈服于神，这就是敬畏神。所以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的，也可以说我现在把你考验了，你确实经过考验，你真正的是敬畏神。因为什么？没有这样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我们是很多人爱主，爱是爱主，世界里面都有个以撒，不肯献出他。现在联系我们自己，到底我们的以撒是什么？我们的以撒可能就是占据你心的那一个。有的人是自己的事业，有人是自己的特长，有人就是自己的小家庭，或者自己的亲人，自己所爱的那一个，是吧？那你如果这个不献上的话，根本谈不到敬畏神，也更谈不到下面神要把大福大恩的领导。这个真正爱主的人一定经过试验，一定经过试验，是吧？所以神说什么？这里天使就代表神，后面就告诉他，这个天使是谁？实际就是神。后来你看看这个我就是代表神。在接下来大家看还是十二节，大家接下来看啊，因为这句我们大家一起念一下吧。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这我是谁啊？耶和华，这我就是耶和华。是不是神有的都是以使者的面貌出现啊？就是神啊！所以神的心可以说在这个时候，神的心太满足了，是的，神可以拦住他，是的，你就要下手的时候，神就拦住。以撒让毫怎么样，丝毫没有受损失，但接下来神的恩典就来到啊！我现在知道你是敬畏我的了，你敬畏主要经过考验。我们都说我们敬畏主，到底我们有没有敬畏主的实际真正的行动是什么？所以这就是说，以撒是神给你的，但你不能爱以撒胜过爱主，胜过爱神。其实以撒以后神还还给他，但是经过试验以后的亚伯拉罕，以撒是放在神手里，不再是放在亚伯拉罕的手里。这就是今天神要求的，就好比你们的宝贝的儿子也好，宝贝的什么呀，自己所最爱的这个亲人也好，骨肉也好，是神给的，是不是？是神给的，是神不是说我就给你夺掉，但是神要考验你，让你把你所爱的放在神的手里，而不是放在你自己的手心里面。你放在自己的手心里，以撒都不能服，神不能赐福，得不到神的允许，也不能成就神的大事。你只有放在神的手里才能成就。所以下面我们接着看啊，这一段里面应该是说十一节到十四节。十三节到十四节我们看看，那就是说不但有神的显现，还有神的预备。这个预备是什么？就是十三节告诉我们，亚伯拉罕举目观看，不料有一只公羊两脚扣在稠米里的小树中，那山上有很多的小树，以撒不现 你根本也看不见，看不见什么呀？其实神早就预备了，有一只小羊，这只羊呢，就是什么呀？就是代替以撒献上。可为什么早看不见？你早绝对不能看见，因为以撒没有献的决心。当你以撒还献呢，神说你把以撒给我，我给你什么？我把我的爱子都给你。所以这一个羊就代表基督耶稣，因为主耶稣就是那是被以撒的羔的，代替以撒献上。你看下面怎么说？不料有一只羊，两脚扣在那里，就早就预备好了，扣在一个稠密的小树中，他的眼睛就看不见。你看看是不是眼睛看不见？但是当以撒一献上了，举目观看，看见这就看。那我们也是，神给我们的恩典是什么？神说我把我的爱子给你。也可以说，你真的献以撒，经过献以后，神说我把我自己给你，神把他自己都给我。你整个的心，你给了主，把你最爱的给主，就说我把我自己给你。你看哪个上算？所以亚伯拉罕就看见了这只公羊，亚伯拉罕就取掉那只公羊来献为燔祭，代替他的儿子，代替他的。在这个时候，我们这个亚伯拉罕的时代是在旧约时代，那个时候主耶稣还没有什么，还没有来到人间，是不是？不过旧约里所有的羊羔都是预表基督，在1900多年前，耶稣真正的道成肉身，降世为人，来到人间，为我们成为这只羔羊，为我们献祭，使我们让因信使全人类只要信他的都能够得救，都能蒙恩。所以我们想想这个是多么大的恩典，多么大！今天你我是在新约的时代。主已经为我们背上献祭了，那我们呢？我们要爱主胜过一切。如果我们这样爱主胜过一切，神说你得到的不是什么，不是那一个以撒，你得到是什么？是基督。我们得到基督就得到一切，是不是？所以奉献不是不上算，是太上算，是太蒙恩了。很多人以为，哎呀，我这个宝贝，我这个心肝，哦，我这个最爱的，我要给了主，我可吃了大亏。那你就错了。是不是？以撒在你手里不蒙福，只有现在神的手里你才蒙福，而且得回来的是什么？得回来的是神的爱。那么这只公羊到底圣经上怎么给我们解释的？我们要看两处圣经啊。第一处是约翰福音1:29，约翰福音新约啊，1:29，使徒约翰在这张圣经两次提到。他就是为主耶稣做见证。当主耶稣来了以后，使徒约翰是主耶稣先出来，他是什么？为耶稣预备道路啊，他传悔改的洗礼。那么结果呢？他看见耶稣来了，他怎么说？大家念一下，1:29，一同念。次日，约翰看见耶稣到他那里，就说：“看那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的罪孽。”再念一遍啊。次日，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就说：“看那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所以，使徒约翰一生的工作就是高举基督，看那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就预表这一位基督来了以后，他要为我们被杀，要为我们成为一只羔羊，被杀献祭，能够除去世人罪孽。所以，人世间只有一位救主。你别看这么多道门，这么多宗教，宗教林立，是不是五花八门？但是只有一位救主，就是耶稣基督，因为他是神的儿子，因为他没有原罪本罪，他为我们被杀献祭。你说哪个宗教道门那些个道主教主，哪个为人死啊？都没有。说得好听，他们自己本身也有罪。第二处圣经，请大家看一下《哥林多前书》5章，《林前》5章。往后翻啊，就是罗马书后面，就是哥林多前书5:7，林前5:7，第七节的后半句，前面就不必念了，主要是我们注重后半句，因为那里开始，林前5:7的后半句啊，找到了吗？啊，继续念。因为我们列节的羊羔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再念一遍。因为我们列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所以这只羔羊啊，他来是做什么？他就是为我们牺牲、被杀、献祭。我们是该死的，我们有罪恶，他是没有罪的，但是整个人类的罪都归在他身上， 所以基督是为我们被杀献祭，所以基督教信仰的核心是什么？就是基督代替我们献上的，为我们的缘故被杀。我们充满了罪恶，我们从小到大在母腹里就有了罪，但是呢，我们该死该灭亡，主耶稣代替了我们。所以今天亚伯拉罕献以撒，献了半天，结果是什么？这个羔羊也代替了什么？以撒献上，代替以撒献上。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公羊，我们就知道就是代表主耶稣基督为我们献上。所以你看这个恩典多大，不但是有神向他显现，神的使者就代表什么向他显现，而且神预备了什么？预备了在这个仇敌的血灵里面预备了一只羊羔，结果就献上。第十四节，亚伯拉罕就给那地方起名叫耶和华以勒。那我们知道耶和华以勒，现在我们常常呢都把它解释为奉献，是不是？奉献的东西，奉献的款，上面都写上耶和华以勒，就表示是什么？是神预备。你看那小字是什么？耶和华以勒的意思就是耶和华必预备。所以亚伯拉罕这里就说了，他把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就是他献上燔祭的这地方，就是摩利亚山上啊。所以直到今日，人还说在耶和华的山上亦有预备。所以这句话就很骗人的，也让我们能够理解这个意。亚伯拉罕一见爱神，甚至把你诸生子都不留下，不给神，你没有这样的，你真正诸生子你都愿意给神，那么说明你爱神到了极点，那么在神的身上必有预备。他为你预备的是什么？神的爱子都给你。所以你看这一段里就给我们看到，亚伯拉罕把他爱子献上，神说我把我的爱子更是给你们，给谁呀？不但给亚伯拉罕，给亚伯拉罕借着亚伯拉罕所产生的基督，所产生的什么救恩？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连基督耶稣都是从犹太人出来的，亚伯拉罕是犹太人的始祖。所以亚伯拉罕这个人在历史上，在整个圣经上占很重要的地位，没有别的，就是他一颗心太宝贵了，被神看中，被神拣选。你说他有缺点，他也有缺点，但是这个心他就是神怎么说他就怎么做，所以神的心太满足了啊。所以第二段里面就告诉我们，神显现，神预备，也可以说没有第一段里面那么样的顺服啊，这么样的啊，甘心乐意上了摩利亚山，把儿子捆绑起来，举起刀来，他要伸手要杀他的儿子，就不会有第二段神的显现和预备。你没有第一段，你没有这个行动，神说我没有恩典给你，你看不见神预备。神预备表示什么？表示神把他自己都给了我，那遍地满了他的丰盛，你还会有什么缺乏？所以我们这些跟随主的人，我们更深的体会到，我们把我们自己的一切都奉献给主。跟很多弟兄姊妹年轻就奉献我们的青春，我们的个人的前途，我们一生，我们的什么什么生计，我们的工作，样样都撇下给了主。上算呢，实实在在的，就你得到了什么？你撇下的一切得到了神，就是得到一切。神说我就是你的丰盛，我是你的一切，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耶和华的山什么意思？就你在神旨意中，你必看见神的预备。因为这个山就是神旨意，神引导他带领他去的。就是我们一生一世，如果我们走在神旨意中，必有预备，你必会看见神供应、神养活、神赐福啊，各个方面都看见。就等于你得到了基督。好，这是第二段，我们再接着看第三段。第三段是十五节，十五节到十九节，这一段是神再次显现。神再次显现，允许吃大福，这个是大福出来的。那所以这一章圣经就是新试验得大福，难大福，就是这一段十五节到十九节。这一段里面就是神再次呼叫他，神第二次向他显现，再次显现，允许吃大福。十五节，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从天上呼叫耶和华的亚伯拉罕说，耶和华说。你看十五节到十六节有点矛盾的，十五节说耶和华的使者呼叫他，十六节说耶和华说，所以神显现常常是什么？若神在天上，他当着你使者的面貌，他来到地上，他向你显现，让你看见的是神的使者，实际是代表神，就是耶和华。第十六节怎么做？等于说神亲自对亚伯拉罕回应，你见了爱神，你见了把以撒都肯见的，神的回应是什么？神说我赐你大福，我给你最宝贵的允许， 神说你既行了这事，不留下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我便指着自己起誓。什么叫起誓？起誓的意思就是永不更改。起誓就是神主下了决心的，起誓的意思就是神立约，神永不更改。而且神指的什么起誓啊？希伯来书也告诉人都是指的最大的起誓，神没有在你神自己大的，所以神就指的自己起誓。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吗？为什么指着自己起誓？因为再没有比神自己再大的。平常我们起誓，哦，我们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你看圣经很多人起誓，都是指着神起誓。神是神，他再没有大的，所以神指着自己起誓。这个起誓是不更改，因为神从来不撒谎，神允许可靠，他本身就是信实的。所以下面神说了，底下是纪念这个大幅的内容，包括三个方面。我们看一下，实际也就是神更加的什么进一步的补充坚定以前神所给亚伯拉罕的福，现在更加补充和坚定。第一是什么？神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什么是大福？这大福下面第一就是什么？论子孙，就是让他的子孙多的多的多的什么，像什么？大家说，第一像什么？天上的星这么多，又像什么？海边的沙这么多，那就是不可计算。我们从来没有人数过，是不是？你谁数过呀？是不是？没有人数过，是不是？数过数过几天？王叔叔，你数过吗？星星有多少？海边的沙子数过没有？那我看看，你也没本事数，咱们数不过来，是的，没法计算机，你计算机数也数不过来，是不是？嗯，你用天文数字恐怕你也数不过来，而且现在科学也承认，现在的天文理学家承认天上的星是没法数。根本没办法，多少个星河是太阳星、有行星，又有这个什么卫星，根本你不能数的。所以神说我让你子孙多到这个程度，像天上的星，像海边的沙子，这是第一个大福。啊，哪个人有子孙这么多呀？当然我们从前呢，现在人一般都生的孩子少。从前呢，我们有些成功的七个孩子、八个孩子，像我的舅舅十个孩子，我大舅舅十三个孩子，那你看到没有？那你就说你十三个孩子，你二十个孩子，你子孙能多少？你再多也是几百个，你也到不了千一千个人，你都到不了吧？但是亚伯拉罕的子孙神给他多少？你说不叫福吗？啊，按照一般人的传统来讲，子孙多是最大蒙福的了，是不是？是不是？这多子多孙呢？是不是？多子多孙，这个意思是指的属灵的子孙。当然两个方面，一个讲到亚伯拉罕属肉体的子孙就犹太人。犹太都是他的子孙，对。但是除此以外，还代表什么意思？因信称义的，今天我们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等一下，我们可以找两处圣经就可以证明啊，神给亚伯拉罕的子孙都叫什么子孙？像天上的星，下海边的沙，也表示包括属天的子孙和属地的子孙。属天的子孙就是属灵的子孙，就是因信称义的人，不管哪个国家，是红种、黄种、黑种、白种啊，棕种。是吧？你黑眼皮、白眼皮，你不管哪一种，你都是，你只要信耶稣，你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用亚伯拉罕是信心的时候，这是第一个福。第二个福是什么？接下来，你的子孙必成是仇敌的成本。这表示什么意思？这表示以色列国，他的子孙是以色列国，以色列国将要强盛啊，再有权力，将来成为什么？就是指的千年国主。以色列人终究最终要得胜。在世界站起来，这千年国度，我们知道圣经预言千年国度是以色列为首，它是列国为首。现在以色列谁看得见？中东一个小小的国家。可是你要知道，千年国度基督做王后，以色列是列国为首，全世界的各个国家的人都要什么？都要到耶路撒冷来敬拜大君王，敬拜神，敬拜基督耶稣。所以这个时候你的主要得着仇敌的成分啊，所以哈米基督盾的战争啊，在撒加利亚都在启示录都告诉我们，最后是什么？就是最后一场战争。现在世界第三次大战还没有起来吧？肯定就是哈米基多顿战争。现在世界只有局部战争，还没有全世界的战争。全世界性的战争恐怕就是教会被击以后地上的那一场战争，叫做哈米基多顿启示录十六章所形容的那个战争。那个战争最后一个结果是什么？是以色列最后得胜。其实以色列自己也不能得胜，乃是说圣经告诉我们是基督下来了，基督第二次降临在橄榄山，用他 口中的气和降临的荣光，把那个敌基督都灭掉，废掉，粉碎了他们基督徒的大战。就是地上的万国呀，都要到耶路撒冷去打仗。所以现在的形势也给我们看得出来，全世界战争的焦点就是中东，战争的焦点是中东问题，其他都是局部战争。将来中东战争可就有可能导致世界战争，这是根据圣经的发展，圣经的预言是一定要预言。所以现在有一些预言家也好，科学家也好，他们研究世界的状态，他们都是抱着这本圣经的研究，他不得不信服，因为世界的